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正能量。Hello， 大家好，我是 Dominic， 欢迎收听长篇闲扯淡节目 Z Talk。哎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四期，也是年后的第一期 Z Talk 闲聊。这一期呢，我们没有新闻，而是说一说我一直想说的一个东西，就是 J2D 生产力工具。生产力工具呢，因为大家在普遍使用 PC 的时候 ，PC 对于我们来，电脑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是电子产品对于我们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工具。那么我们如何使用它们，能够让它们产生出对于我们有益处的，或者是让它们给我们带来利益，那这就要牵扯到一系列的生产力工具。电脑本身它是没有办法产生东西的，那只能够借由于我们手边上面众多的生产力软件，才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收益吧，应该叫收益，我不知道这个形容词对不对啊。生产力工具怎么解释这个名词呢？就大家手边上平时用到，只要是非娱乐性的那种软件，其实都可以把它称之为生产力工具。比如说一说到这个，大家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 Office， 对 ，Win Windows 的那个 Office，Windows 上面的 Office， 包括其他平台上面的各种 Office， 它这种也是文字处理的一种生产力工具。那么我今天然后像比如说像 Adobe 的那个PS Lightroom 等等这一系列的软件呢，也可以称为图形的生产力工具。再包括我本身学建筑的嘛，那个 Autodesk 的CAD 很有名的Autodesk CAD， 这也是建模，或者还有那个 3D Max 和Maya， 这些呢就是图形也是，就是说也不能说图形处理吧，就是各行各业的生产力工具。这种是专业性质的生产力工具。我今天要讲的生产力工具呢是时间管理。时间管理，我们其实大家如果去细细搜罗的话，其实近年来在各个平台上面时间管理类工具，也就是所谓的 J2D 工具，层出不穷，非常多，非常之多。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时间管理类工具呢？我觉得第一点，大家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拖延症嘛，我也有拖延症，就是今天要做的事情总是会那个拖到明天或者等等。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会容易忘记。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每天要处理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很容易就造成了我们很容易忘记事情。就像我这个人忘心很大，忘心非常大，所以我经常性需要一些小东西给我记录一下。其实如果对于一个自控能力好并且规划能力好的人的话，其实时间管理的工具它可以免去，其实对于他们只需要一个便利贴和一支笔就可以了，一本便利贴，一支笔就可以记下很多事情，然后就可以进行操作。那像我这样的就不行了，就真的不行。所以我需要一些时间管理类的一些生产力工具，能够帮我，就是说，形成一个让我能箍在这个圈子里，因为一旦撒出去之后我很难杀回来嘛，杀不住车。那么这其中呢，我这次主要讲的就是那个 Mac 平台和Mac 平台和一些移动平台上面的，Windows 的话我不是很了解。 Windows 上面我并不是很了解。Mac 平台上面我要推荐的东西，其实最直接的管理时间的东西还是日历，就是每个系统都自带的一个日历本，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日历本来后管理时间等等。但是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对每一项项目进行细分，并且归类性质也不太好，它只能提醒你。哦，今天你要干什么事情？明天你要干什么事情？然后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它只能做到这一步，并不能形成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成一连贯的一个连续操作。所以说，我们作为像我这样的学生了，大家学生的话，对于日历管理来说，就是一个日程记录，说白了就是记课表，今天要上什么课，明天要上什么课而已。这个也算是时间管理，但是是属于提醒式的，而不属于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没有办法，大家主动的，只是一个被动的那种感觉啊。我这里要推荐一款软件，我推荐软件初衷就是它有个跨平台性，一款软件呢就是 Wunderlist，是一款免费的软件。它的话，既有安卓端，也有iOS 端，然后 Mac 平台也有，只通过一个账号就可以进行一个串联。它可以将很多项目细分，比如说我说要上课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去图书馆复习东西，然后是什么建筑结构要考试等等，VB 要考试等等等等，上什么课之类的，我就归类在它的有一个大栏是学校，然后呢，其他还包括工作、购物。愿望列表、就餐等等，出门计划、隐私等等，可以将它归为一个小类。然后每个小类，我在进入之后，我可以对它加上星标然后还可以记录加入一些子项目，然后加入闹钟，然后和截止日期，就形成一个有一个线性，并且可以进行邮件的传输啊，或者无线打印啊，加入讨论组啊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管理时间的一个软件，它的话也算是我的一个主力，可以特别是它有类似于像什么像便利贴一样的那种功能，可以里面记录不是干干枯枯今天几分几月几号我要干什么，而是下面要记录我该怎么干，我要有可能我要写入一些东西，要写入一些注意事项，那往往呢。我们的日历里面普通的一个备注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灵活性是没有的，简简单单的一个日历，Google 日历里面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我们就需要像 Wunderlist 这样的一些软件来进行一个补充。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 Things 也很好，或者 To Do 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的话。毕竟那些是要付费的嘛，但我并不是说付费不好，但既然我们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而且是跨平台，关键 Wunderlist 它的跨平台性非常好，所以我格外推荐你。另外一点，Wunderlist 虽然说有它的好处，当然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即时性不强。也就是说，我突然间想到事情，我马上写，我不用很正式的写一些东西的话，Wunderlist 它的明显，它整个页面逻辑会显得一个比较繁杂的一个状态。那有一点就是，有一个软件叫 AnyDo 的话，整个界面大概手机上面，大家移动平台上面就可以打开。大家又问为什么没有桌面平台呢？我下面再跟你们说。移动平台上面打开，它就分简单几大类。今天我要干嘛？明天我要干嘛？即将和以后再说。然后对于其中我可以添加声音的那个成分，并且还可以和同样整个联系人中同样装的 AnyDo 的人可以进行一个共享。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另外一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Wunderlist。这个软件它可以添加 AnyDo 的项目，也就是说 AnyDo 里面你写的相关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完全无缝的同步到 wunderlist，那 anydo 就不需要我们再多一个多此一举的一个桌面类软件。当然它也有甚至还有 web 端。那 web 端的话，那就更加是全平台了。所以，这两款是我比较推荐的两款，就是管理时间类的一个软件。那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样，就是 Evernote，因为我不只要管理时间，并且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文字的输出啊之类的。Evernote，就是印象笔记，印象笔记的使用，我这里只能浅显的说一点点，因为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笔记来应用，有很多人把它作为一个文本输出的一个东西，软件，因为它可以共享你写的文章，共享你写的日志等等，可以共享给别人，也可以别人可以分享得到，啊，是这样的，Evernote 功能非常强大，专门有人出关于如何使用 Evernote 的书籍的，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我这里因为我自己本身用的不是特别多，我用的比较多的笔记类软件，因为我的笔记不会在移动端上面编辑的特别多，也不会在那个笔记本上面编辑特别多，我更倾向于使用那个 Google 自带的那个 Keep 的一个笔记，因为比较快。当然，那 Evernote 也很快，也很强，而且它的全平台性非常之好，每一条每一项列得非常清楚，而且可以添加 PDF 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软件，而且阅读起来的话也很方便啊。因为我自己运用 Evernote 运用的那个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这里就不要误人子弟了，大家还是自己去慢慢摸索之类的，选择慢慢摸索出一套自己使用的一套方法，这才是最好的啊。Evernote 的话，确实，在近几年里面，相关的管理时间和笔记本的软件，Evernote 确实是做的最为出色的一个软件吧。另外我找不出来别的，因为我实在找不出来能够与 Evernote 相抗衡的，除了系统自带里面可能有的那些。装机量还是非常之大的，但为什么经常性会占据，各个排行榜比较前位啊？那也是有原因的。最后要说提到的一个一群软件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公司，就是 Allmany Group。大家在网络上面可能经常会听到这家公司，我格外喜欢它的那个 Allmany Outline。为什么我经常写东西啊？喜欢用 Outline 去写东西。因为它那种大纲类的软件呢，一项一项列得非常清楚，然后它格式等等也有，各种制式也有，但不需要特别的去关注这些东西。大家只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按照一个大标题、大纲、大栏里面，然后分布，然后各种标注等等运用上去就可以了。完全 OK，然后输出也支持各种格式的输出，而且很漂亮。特别是最近，Omni Outlier，推出了 Omni Outlier 的第四个版本，加入一些就是预设吧，应该是预设的一些环境啊，页面啊，字体啊等等，进一步让我觉得可以抛弃Word 这种文字处理类软件了。其实大家写东西的话，完全依靠于 Outline 是足够，完全足够了。自己写，不是看别人的东西啊。其实当然这个软件是付费的，是一个销售类软件，也要几百块钱，可能大家会觉得稍贵。那么我尽量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好好写东西的话，还是使用文本编辑，对，就是文本编辑那个非常简单的那个文本编辑这种小工具去写。因为说老实话，我个人比较排斥使用 Office， 无论是什么样的 Office，甚至于Google 自己推出的那些办公类软件，我都不太建议使用它里面的文字处理软件。表格这个没有办法啊，但是你真的拿那个 Word 打开个 Word，我再去写东西，我看看里面复杂的按钮设置等等，我头都大，所以我宁可去用那些东西。这里面有些人可能技术领域或者这相关知识会积累多一点的话，大家可能会听说过一个叫 Markdown 的一个它是类似于 HTML 的一种语言体系。这我不再复述，因为讲的太多大家可能会觉得枯燥。Markdown 的话可以比如说我这次我平时写大纲或者写什么东西写大纲类的这些东西的话，我喜欢用 Outline 和那个Write Pro 或者是普通的那个RA 的那个 Write 的那个软件去编辑，他们都是纯支持那个就是 Markdown 的，非常简单。你可以比如说我要重点突出，或者是写斜杠，或者是粗体等等，就不需要去设置，只需要Shift 加那个 Sharp 键键盘上应该是3吧，对，有些键盘可能不一样，键盘上是3就可以加几个 Sharp 的话，大家就可以让它突出啊，或者是加粗体啊等等，这还是很好玩的，比如换行等等。Markdown 的那个语法非常之简单，大家只要花点心思到Wikipedia 或者是 Google 上面去 Google 一下，然后就会有一堆的那个语言教程，很简单，只要花将近半个小时时间，就可以完全背出来了，就会背出来了。另外呢，可能大家会觉得 Write 这个软件 Write Pro 或者是 AI Write 这两个软件有点贵，可能加起来有这样破500了吧。那么我推荐大家使用什么呢 ？MOU，MOU 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软件。并且呢，它是左边是编辑，右边是那个预览的，左边编辑，右边预览，非常之方便。你就马上可以看出来你预览出来的状态是怎样。另外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个 iBuilk 的。iBuilk 他之前发过一个视频，就是关于如何使用 Markdown 语言，并且是如何使用 MOU 去写文章等等。他本人就是那个OSTEN Mountain Lion 高手进阶的作者，大家其实微博上还是比较有名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发的一些这种视频，或者是听一下他的那个iBuilk iTalk， 这里面他就详细的提到过，这个无论是他的书里面还是他的那个播客里面都提到过，用一种小软件去代替大软件的概念，就比如说我用 Outlier，Omni Outlier 或者是其他的 Outlier 的软件去代替 Word， 这些软件，那为什么呢？很简单，之前我也讲了，小软件我可以把事情做好，很专注于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也是极力推崇大家去使用这些东西，使用 Markdown 的语言。大家可能会说，我用这个东西之后，在比如说 MOU 输出之后怎么办？大家也看不到，可能会打不开，不可能，你们在保存文件的时候将它输出成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这里有习惯用的是MOU 的话，用 MOU 来做一个比方好了。MOU 做比方的话，等一下我把它打开。MOU 打开之后， 我只要在它输出项里面，它输出项里面有两个，一个输出 HTML，一个输出 PDF。我个人比较喜欢用 PDF，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直接扔到手机里面。比如说我有些时候写一些关于每门课的一些随课笔记啊之类，特别是到期末的时候嘛，大家不可能都是拿书来翻啊之类的，这样去复习其实效率很低啊。我喜欢自己先用那个。先用那个 outline 啊，形成一个大纲，然后输出 PDF，然后在手机里面看，慢慢看啊，躲在被子里面也可以看，晚上熄灯了嘛，这也是可以的。HTML 呢，也是可以的，HTML 的话，输出的话，只不过它打开可能不太方便啊。可能不太方便，可能大家我个人对 HTML 不是格式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冒，因为它的格式我看着比较怪，Write Pro 呢，Write Pro 的话，它可以直接形成 DOCX 的文本，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 Word 下面可以直接打开，或者它可以形成 RTF 的那个格式的文本，副文本。副文本的话，那随便什么简单的那个文本处理工具都可以打开，对它的或者当然也可以形成那个我 wallpaper，word pager，就是 HTML，这些都是 OK 的，不过我其实还推荐大家使用 PDF，因为 PDF 更安全嘛，虽然说我说。编辑可以，大家可能又会 PDF、PenPal 这种软件都可以编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大家观看的时候也会比较直观，利于观看，这些都是还行吧。最后一项关于生产力工具呢，就是时间的一个规划类工具和时间项目类工具。这两个呢，其实我觉得。也包含在之前了。大家如果慢慢把每个时间挨得很紧的话，也可以规划。但是我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就是 OmniPlan 和 OmniFocus 这两个软件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我之前寒假之的虽然我 OmniFocus 已经有很长时间，但是我其实自己用的并不好，包括它什么各种项目的处理，然后它资源库底下可以分成很多文件夹，比如紧急可以暂缓，一个月完成，一周之内完成。对于一些项目类处理的项目之前的一些处理的一些人员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只不过我是由于尝鲜的关系，因为很多人，我当时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很多人都去尝试这个软件，由于我没有 iOS 自己的 iOS 设备嘛。所以我并没有使用移动端，可能移动端与它的结合会更好，因为它经常会，要催促你去度，催促你去那个完成这些项目，它会以不同的声效啊、音效来提醒你，然后呢，会将它着重的红体字拖出来，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一周之内完成什么备考、购买、常态化的。还有突发事件，分门别类，当然可以建立很多。然后呢，在它的那个分组中，我们可以再进行不同的分组，然后在常态化下面又进行不同的分组，用齐标或者是星标等等，对它进行过滤和筛选。这些呢，都是它里面内部。其实我 OmniFocus 用的不是特别好。我很少用 Focus，因为我不需要用，有一个就是非常有长去项目性的那种事情要存在，要去完成啊等等的。那么下面我介绍的所以 Focus 我到虽然说很简单，对我来说用处不是特别大。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范例，因为我要跟大家讲。我要先去体验过这些软件之后，才能跟大家讲它，是否推荐。对于学生来说，我不是特别推荐。那如果你是一个 要做一些很细致工作的，并且项目性很强，你的工作性质项目性很强的人的话，我是极力推荐的。对，因为学生的话，这个实在用不到，你用来记课表吗？对吧？那下面我介绍 OmniPlan 也是，OmniPlan 的话，和之前 OmniFocus 又不一样。虽然说他们的其实如果大家用得好的话，可以完全把它们重叠起来用。但 OmniPlan 的话，则是更加强调时间，一段一段一段。OmniFocus 的话更加强调是什么？是事件，以事件为主体，而 OmniPlan 的话以时间为主体。比如说它里面直接干脆标题下面会有个任务。任务一、任务二、任务三，大家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会在右边会出现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会出现一个蓝色的一段，然后大家对于这个蓝色的一段东西进行拖动，然后我在这个蓝色这么一段中可以进行设置，比如说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之间我要用来突击英语等等等等，这个配合它的那个 Omni 自己的那个云端服务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极大的，让大家对于这个时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也不能说拟物化吧，就图形化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就是大家可以觉得，哦，这段时间我要干嘛，这段时间我要干嘛，每天打开来看看都是 OK 的，当然，有很多人，拿了这种就是J2D 的软件过来，都是很多都是在玩，知道吗？就正儿八经使用，就用在正途上面，并不是特别多，而反而听见很多人的推荐之后就，草草就买来了，买来了之后弄来了，有些因为是免费的，弄来之后，大家反复在看啊、玩啊、捣鼓里面的东西啊，然后以后就正儿八经用的时候完全不到，这也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量力而为吧，多看看啊、有相关的一些书籍和有一些人会写一些教程等等等等，我觉得还是 OK 的。另外，讲了这么多软件，其实我觉得大家必装，对于一个 Mac 平台的用户的话，我觉得必装的软件是 Evernote 和 Mo 这两个，真的是必装。另外 Wunderlist 的话，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也装一下吧。推荐推荐推荐，个人推荐。也是我平时用的最多的软件，确实。啊，写点东西啊之类的，这两个软件会比较直观嘛。另外，大家要开发对于小软件的依赖程度，不要去大而精的软件，大可能会被有一些公司像微软这些公司带入一个怪圈，可能我离开它了以后，什么都事情都不能干，不能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这就是软件绑架，我们不能被软件绑架，我们是控制软件的人，是吧？有这么一大堆软件给我们，我们不能够抛弃他们。那至于 Windows 的用户呢？大家也不要天天抱着 Office 啊，是吗？说我说的对不对？最后也是最近的一个大事情吧。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苹果在纪念 Mac 诞生30年。不知道各位，因为今天副主播不在嘛，不知道各位第一次接触 Mac 和第一次拥有 Mac 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接触 Mac 是06年，06年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一台，不是06年，应该是05年，那个时候是 MacBook，MacBook 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的 Mac Pro 还叫不叫 Mac Pro，应该叫 G5，应该是，那个时候系统也是 Tiger，也是 Tiger 系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虽然说，MacOS Ten 整个系统其实衔接性非常好，不像 Windows。今天我还看到新闻嘛，当然我本来不想说新闻的，新闻就是说 Windows 8可能要到10月份就停止，新的零售装机，这什么概念？也就是说 Windows 8又刷新了微软它的那个零售，哦，我就是它系统的那个短命啊，它 Windows 8真的算短命的，各种问题不断，伴随着。没有，远远没有 Win 7那个时候那么好用。很多，当然我自己也觉得还行。那很多人都觉得没有 Win 7好用，没有 Win 7直观，多了个 Merture 或者叫 Mod 界面的话，现在觉得各种不适应，就觉得不伦不类。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伴随着 Windows 8.1，但是我虽然是装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装，很多人都没有装，都很排斥 Windows 8。那不知道之后明年可能后年，我们机器上面跑的主流可能最新的主流可能就是 Windows 9，不知道 Windows 9会如何啊？当然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我本身也不是 Windows 用户啊，我以后也不基本上不是 Windows 用户了。至于 Mac 的话，大家，要有个观点，就是这个系统，我不能对系统进行评价，我也没有办法评价，因为每人各有志嘛，然后每个人的就是倾向，就使用倾向都不一样，所以说这里我们 ZTalk 是不进行评价的。好了，这一期的话。都我一个人在闲扯，可能下一期就会有所改观吧。下一期我们还是照例来说几，找找嘉宾，看看大山，好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哦，顺便跟大家说一下，ZTalk 已经正式登陆微信平台，欢迎搜索 ZTalk 赵哲 Dominic 来订阅，然后上面呢。会对每一期的内容进行一个推送，并且对每一期，推荐的软件，我们争取每一期都对大家提供一些小 tips 和一些很有意思的、很有主观性或者客观性、很有导向性的文章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了，再见，这里是 Z Talk，我是赵哲 Dominic，我们下期再见。